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联储会议承认通胀非常高，建议加快加息。
瑞典芬兰代表前往土耳其进行入盟磋商。
中共想和太平洋10个岛国进行国安合作，引发美澳担忧。
俄克拉荷马州州长签署最严堕胎法，受精就禁止堕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联合国安理会将表决是否要对重新发射弹道导弹的朝鲜实施更多的制裁。周三清晨，平壤发射了3枚导弹，其中一枚疑似是火星17，这是朝鲜目前已知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安全理事会明文禁止这种发射。朝鲜这次的武力示威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出访亚洲之后进行的。据路透社报道，这项决议草案是由美国所推动。据美国官员说，这项议案将进一步限制朝鲜发展非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加速制裁步伐，并进一步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悉，草案建议削减对朝鲜的原油出口，每年减少100万到300万桶，并把精炼石油的出口减少12.5万桶到37.5万桶。另外，决议草案也将对Lazarus黑客组织实施资产冻结。华盛顿认为，这个组织是由朝鲜主要间谍机构侦察总局所控制，主要开发勒索软件攻击、入侵国际银行和客户账户等。
当前，中共打算寻求跟10个太平洋岛国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资料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华盛顿25号警告南太平洋国家需要当心同中共达成的影子协议。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对记者说，我们担心媒体披露的这些协议可能会在仓促、不透明的过程中进行谈判。普莱斯说，虽然太平洋国家会做出自己的主权选择，中共的模式是在欠缺透明度或区域磋商下提供隐秘模糊的交易，而中共打算和10个岛国签署区域性协议的计划势必也会引发澳洲和新西兰的关切，尤其是北京和所罗门群岛才刚刚达成秘密安全协议。所罗门群岛距离澳洲不到2000公里，根据稍早一份外流的所罗门和中共安全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允许中共海军部署到所罗门群岛的措施。这份草案还禁止所罗门群岛在未经中共许可的情况下公开谈论协议的内容。
为了应对欧盟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希腊当局在25号决定把一艘载满伊朗原油的油轮移交给美国。据希腊海岸警卫队指出，上个月这艘名为 Lana 原名 Pegas 的油轮原先是要开往土耳其马拉摩海的港口，由于欧盟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当时因邮轮悬挂俄罗斯国旗而遭到扣押。消息指出，上面共载有11.5万吨的伊朗石油。伊朗当局则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此举无疑是国际抢劫。伊朗港口及航运组织说，不会放弃伊朗的合法权利，并希望希腊政府能遵守他们在航海和航运上的国际义务。伊朗外交部在24号时也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希腊当局释放这艘邮轮及船员，并说美国人已经卸下了船上的货物，预计这艘邮轮会先被运往美国，由相关司法系统作出裁决。
据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周三呼吁，西方国家应该扼杀俄罗斯的出口，停止资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库列巴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我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阻止俄罗斯的出口。尽管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施加经济和贸易制裁，基辅仍然呼吁外界施以更加严格的行动。库列巴也在会议上重申了这点，他说，停止对俄罗斯购买商品，不要让他们赚到钱，并投资用于在乌克兰摧毁、杀戮、糟蹋和折磨人民的战争机器。与此同时，欧盟持续评估全面禁运俄罗斯石油。开普勒首席石油分析师史密斯指出，如果禁运令正式实施，俄罗斯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因为它的石油产量将在1到2年内削减20%。另外，据欧盟的一名官员周三说，自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 欧盟国家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大约230亿欧元的资产，但这项首次公开的数字远低于各界的预期。
SpaceX 公司上周告诉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它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目前在全球已经有超过40万用户。虽然在俄乌战争中，马斯克旗下 SpaceX 的低轨道卫星网络服务星链驻乌克兰战区通讯一臂之力，但是中共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倡议中国应该研发技术，必要时可以摧毁或破坏星链卫星。多家欧美媒体引述南华早报周三报道，中国一项期刊《现代防御技术》2月份的一份论文谈及应对星链带来的风险和危机，并对中国提供防卫建议。根据这份名为《星链计划发展现状与对抗思考》的论文，星链是规模最大、发射卫星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低轨道互联网星群，但也为中国带来潜在威胁和挑战。这篇论文提到，针对状态异常的部分卫星，则采取软杀伤和硬杀伤相结合的方式，使部分星链卫星丧失功能，破坏星系运行。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发现，俄国和中共都积极发展反卫星技术，包括机械臂、让卫星故障的小型爆炸和反卫星导弹等。
俄克拉荷马州州长斯提特25号把全美最严格的禁止堕胎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这项禁令规定妇女怀孕后就禁止堕胎，任何公民都可以告发协助女性终止妊娠的人，唯有紧急医疗、性侵或者是乱伦的状况下不在此限。斯提特在声明中说，我曾经对俄克拉荷马州的民众承诺，身为州长，我会签署所有送到我桌上反对堕胎的法案。他说，我很自豪，今天我信守了诺言。德州去年9月签署类似法案成为法律后，俄克拉荷马州议会上周通过了这项法案。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推动的这项法案，在共和党籍的州长斯提特签署后立即生效。俄克拉荷马州是今年迅速通过反堕胎法的其中一个共和党主政的州。根据5月2号意外泄露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主要意见书草稿，大法官打算投票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案赋予妇女堕胎权的裁决，而俄克拉荷马州部分堕胎诊所已经预期堕胎禁令将会到来，先前就已经停止了堕胎服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会议承认通胀非常高，建议加快加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航太巨头波音公司的星际线太空船25号在新墨西哥州着陆，这艘飞船19号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升空，20号和国际空间站对接。星际线太空船安全返航，标记着波音的一大里程碑。波音过去历经一连串的事故和延误，影响它在太空业务的商誉之后，多年来一直试图修正这项计划。这次测试任务的成员只是一个身穿太空装的假人，但美国宇航局 NASA 和波音可以认定，星际线太空船已经准备好在今年年底展开首次载人飞行，把 NASA 的太空人送上国际空间站。
总部位于瑞士的加密电子邮件供应商 ProtonMail 周三宣布对它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进行重组，纳入新的统一品牌名称 Proton。重组后，用户不再需要单独订阅 Proton 提供的不同服务。新的 Proton 账户可以从 proton.me 访问默认隐私生态系统提供的所有服务，包括邮件、VPN、日历和存储服务。这一举措意味着 ProtonMail 从一个端到端加密电子邮件提供商成长为一个完整的隐私生态系统。Proton 的免费计划包括 1GB 的存储空间和一个 Proton 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对 Proton 加密的日历和 VPN 服务的访问。用户可通过付费计划可以获得更多的高级功能和更多的存储空间。 Proton Unlimited 12个月的费用为 9.99 欧元。 Proton Mail 由一群来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创建， 目的是通过免费的开放源代码提供一个易于使用的端到端加密电子邮件服务。
推特公司的联合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昨天辞去了公司董事会职务。推特公司最初在去年11月宣布，多西将在公司2022年股东大会上任期届满时退出董事会。这次会议在周三举行。多西的离开意味着推特的所有创始人现在都和推特断绝了正式关系。周三公布的一份监管文件显示，马斯克已经承诺再提供 62.5 亿美元的股权融资，以资助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公司的交易。这使得他在股权融资上的承诺增加到335亿美元。文件还显示，马斯克正在和多西等股东谈判，为交易提供额外融资承诺，或者是在收购交易中保留他们已有的股份。受这个消息的影响，推特股价周三在盘后交易中大涨 10%， 特斯拉股价下跌 2.2%。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瑞典和芬兰代表团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会见了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卡林和外交副部长奥纳尔，就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申请问题进行磋商。请听报道。
周三，瑞典和芬兰代表团共同前往土耳其与北约成员国进行磋商，因为目前土耳其对这两个北欧国家入盟北约持反对意见。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引发瑞典和芬兰的安全担忧，两国放弃了长期的中立国立场，上周递交了加入北约的书面申请。此举标志着欧洲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戏剧性演变。土耳其表示反对这两个国家加入西方军事联盟，理由是对瑞典、芬兰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和其他被土耳其视为安全威胁的组织。土耳其本周二列出了他要求瑞典提供的五项具体保证，其中包括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政治支持，消除恐怖主义融资的来源，停止对库尔德工人党及其附属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武器支持，取消对土耳其的禁运和制裁措施，以及全球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此前与瑞典首相安德森通话时表示，瑞典应取消在国防工业领域对土耳其实施的限制，同时希望瑞典采取具体措施，与土耳其一样对分离主义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以及对该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延伸表示关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周三称，土耳其议会议员德弗莱特·巴赫切利说，北约必须满足土耳其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要求，否则安卡拉将提出退出北约的问题。在评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情况时，巴赫切利支持安卡拉的官方立场，对批准两个北欧国家的申请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他强调，如果情况变得不可解决，即使土耳其退出北约也应该作为选项列入议程。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新疆迫害维族人的证据曝光之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5号敦促联合国专员巴切莱特就这些铁证文件跟中共对峙，因为新疆警方机密泄露令北京倍感难堪。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和巴切莱特通过视频谈话，被认为是临时安排的。请听报道。
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华之际，5月24号新疆人权问题专家郑国恩连同多家国际媒体曝光出更多有关新疆拘留营的证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沃克里和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25号发表声明说，泄露的文件凸显了习近平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制定新疆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中的作用，并清楚地表明新疆穆斯林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身份而被拘留，而不是针对任何具体的犯罪行为。所提供的证据是势不可挡，也是骇人听闻的，国际社会不能忽视或置之不理。声明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本周访问新疆时候， 展示这些泄露文件提供的证据与中共官员对峙。声明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从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最终获利，并再次呼吁中共政府立即停止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就在巴切莱特开启新疆访问的当天，新疆警方的新闻网站被黑。巧合的是，全球14家国际媒体同时披露了空前爆炸性的新疆公安外泄文件，件件都是铁证。文件里有以维吾尔人为主的30万人的信息，包括照片、中共高层的内部讲话、命令警卫可以开枪打死任何想逃跑的人，更有习近平直接下令增加拘留所的容量的讲话指示。白宫指责说，巴切莱特访问中国就是一个错误。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巴切莱特无法取得新疆地区暴行、危害人类罪及种族灭绝的全貌。他还提到，我们很难想象中共最高层对这些事情会不知情。目前除了美国发声以外，英国和德国的外交首长都已经纷纷要求联合国对中共在新疆的暴行展开调查。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联储计划将进一步加息50个基点以对抗通货膨胀，这是周三披露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5月政策会议记录中透露的信息，请听报道。
根据该会议记录，美联储的分支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简称 FOMC 成员表示，第一季度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关于增长的小信号，并补充说，他们认为实际 GDP 将在第二季度稳步的扩张。通胀风险仍然吸引着美联储的注意力，因为美联储官员们强调，他们一直在高度关注这个问题。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称，央行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前景和可能的风险，将货币政策转向更具限制性的立场。会议纪要还指出，该机构担心乌克兰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和中国的 COVID-19 疫情封锁会对经济复苏构成更高的风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同意，恢复价格稳定和促进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挑战。这些事态的发展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该委员会会议的与会者承认，由于40年以来的高通胀率，美国家庭正在承受财务压力。但是总的来说，根据美联储决策者的看法，美国经济仍然非常强劲，劳动力市场极其紧张，而通货膨胀非常高。多数与会者赞同在未来2次会议上再加息50个基点。他们还支持削减央行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有其他与会者指出，出售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将是比较适当的做法。美联储已经同意削减资产负债表，在接下来的前3个月，每个月削减475亿美元，包括300亿美元的国债和175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9月份，央行计划将这一速度提高到每月950亿美元。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听证会调查奶粉短缺，雅培工厂下周复产。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追究俄国战争罪行，美国国务院宣布同英国和欧盟合作；
美国国会听证会调查奶粉短缺，雅培工厂下周复产；
中资收购英国最大的微芯片厂，英国启动公安调查；
粮食危机担忧加剧，世贸组织呼吁各国不要限制食品出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国入侵乌克兰超过3个月，已经传出多起俄军杀害、施暴平民等战争罪行。CNN 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与英国、欧盟和美国团体发起暴行犯罪咨询小组，协助乌克兰检察总长记录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罪行和其他暴行。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俄军企图包围北顿涅茨克和利斯坎斯克的乌克兰军队，如果成功攻占这两座城市，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将完全沦为俄罗斯手中。乌克兰军方说，俄军炮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0多个城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坦言战局吃紧，他说俄罗斯军队在东部一些地区的人数远远超过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25号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向西方盟国施压，要求提供重型武器。他说乌克兰迫切需要多管火箭发射系统抗衡俄罗斯的火力。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敦促国会通过美国芯片法案，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的未来。他忧心芯片依靠外国供应会成为重大的国安问题，认为美国需要转向自制芯片，而不是靠朋友支持。美国芯片法案的目的在于激励对美国半导体制造、研发和供应链安全的投资，在2026年前为芯片设备或制造设施投资提供所得税抵免。虽然法案在2021年1月获得通过，但国会还没有就一项为各种计划分配资源的法案达成一致共识。雷蒙多说，如果国会不赶快通过法案，英特尔、美光、三星就不会在美国建厂，反而会继续在亚洲和欧洲发展，这样美国可能会失败。美国在全球的半导体制造能力从1990年的 40% 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 12%。台湾是美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仅台积电就占苹果、亚马逊和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芯片产量的近90%。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全球食品市场的紧张局势后，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伊维拉25号呼吁各国不要阻挡或限制基本食品的出口。伊维拉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世贸组织正试图告诉成员在出口禁令限制方面保持低调，不希望这种情况加剧，进一步推高价格。在伊维拉发表这个言论之前，印度同一天宣布，继禁止向外国销售小麦后，把糖的出口额限制在1000万吨，以保持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莫斯科的入侵中断了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化肥、小麦和其他商品供应。伊维拉指出，作为回应，现在有大约22个国家共41项食品出口限制或禁令，并补充说，除了食品本身，还有种子、肥料和其他投入。伊维拉强调，世卫组织希望公开监督能够阻止成员国实施这类控制。他说，透明度会有帮助，将有助于向成员或实施这类行动的国家施压。
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为了吓阻中国对台湾动武，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教训，加快重塑台湾的国防系统。美国国务院周三说，美国是根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鼓励台湾推动不对称战略。纽约时报报道引述美国卸任和在职官员的说法指出，拜登政府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教训，有意增强区域军力展现，并且加快重塑台湾的防卫系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根据台湾关系法，美方有义务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和服务，使台湾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近年来，美国已经向国会通报了超过18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普赖斯说，美国鼓励台湾发展不对称战略，因为如果有必要，不对称战略、不对称模式对台湾而言是最有效的。美方定期和台湾就不对称战略的最佳系统、最佳能力进行例行对话。
欧美猴痘疫情引发关注，欧洲疾控中心统计到25号，欧盟境内已经确认12国共118人确诊猴痘，欧盟地区以外则有101例确诊病例。截止到25号，全球共确诊到219例确诊病例，其中多数病例为年轻男性。根据欧洲疾控中心调查欧盟境内病例，其中大多数病例症状表现为生殖器或附近部位病变，表明传染可能通过亲密行为发生。 瑞士罗士大药厂今天表示，公司和旗下的单位已经研发出三款检测猴痘病毒的快筛试剂。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官员本周表示，猴痘只要通过持续身体接触传播，像是和感染出现皮疹者皮肤的接触，病毒也会通过接触带有病毒的物品传播，例如共用物品、衣服等，不会轻易通过空气传播。不过 CDC 也示警，如果猴痘患者本身口腔或者喉咙有受伤，如果长时间待在他人身旁，确实也有飞沫传染的风险，虽然不像 COVID-19 那样容易。
有95年历史的小井道格拉斯顿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在因疫情暂停两年后，将在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30号回归。这个游行是全美最大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始于1927年，以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表达对和平的热爱，并向现役和退伍的老兵致敬。今年的主题是保卫家园，纪念那些在反恐战争中丧生的人。游行从下午2点起步，路线是从纽约大井 Jason Avenue 和北方大道交界处起步，沿着北方大道行进到道格拉斯顿245街，全程 1.5 英里。每年各级民选官员都会出席游行。在北方大道的两边，附近居民男女老少搬出凳子坐在路边观赏，向阵亡将士和军人致敬。在游行结束后，在终点有简短的闭幕式颁奖典礼。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听证会调查奶粉短缺，雅培工厂下周复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今年年初宣布的智能服饰店 Amazon Style 这周在洛杉矶开幕。亚马逊说，公司的第一家服饰店目的是结合进阶科技以及零售运作和人员，提供使用者个人化的便利购物体验。店内集结人工智能、触控屏幕和自动化科技。消费者看中展示架上的商品后，利用手机 APP 扫一下旁边的 QR 码，可以看到有现货的颜色、尺寸或者是消费者评价等资讯。亚马逊的 AI 演算法也会提供穿搭推荐，选定后按一下 APP 就会告知消费者前往哪家试衣间。如果是在试衣间想换商品，也可以通过 APP 交货，不需要再跑出来选购，商品会直接送进试衣间。结账除了传统的信用卡之外，也可以使用 Amazon One 掌纹辨识支付系统。此外，消费者可以先在线上订货，并在这家实体店面试穿，不满意也可以直接在店面退货。
推特将支付$1.5亿的罚款，以便和美国司法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解隐私诉讼。此前，推特被指控欺骗性的使用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投放定向广告。除了罚款外，推特还必须接受对它的数据隐私计划的审计以及其他限制。诉讼说，推特在2013年到2019年期间向用户虚假陈述政策，既违反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也违反了2011年的一项和解协议的命令。推特鼓励用户添加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以启用双重认证等安全措施，但实际上推特也把这些信息纳入了广告定位数据。推特在2019年为这一做法道歉。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集水凝胶，能够从稀薄的空气中提取水。这种凝胶可能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它的成本很低，创造过程简单。这种集水凝胶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它有两种主要成分。第一种是纤维素，来自植物的细胞壁，因此它可以广泛获得，而且容易获得。第二种成分是魔芋胶，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在全世界被广泛使用。这两种成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负责从空气中吸取水分的凝胶膜。一旦被吸收，凝胶液可以很容易地把它释放出来，而不需要太多的能量来完成。在测试中，集水凝胶能够在一个湿度为 30% 的地区每天吸取13升的水，即使当湿度下降到 15% 时，这种凝胶每天也能够产生超过6升的水。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最近几个月婴儿奶粉严重短缺的问题，美国众议院商业及能源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周三召集了 FDA 等相关机构举行听证会，调查问题的来源、处理过程和解决方法。美国最大的婴儿配方奶粉雅培公司的工厂下周重新开工，请听报道。
婴儿奶粉短缺主要源于雅培位于密西根州斯特吉斯的工厂暂停生产，由于污染问题 FDA 在2月份关闭了这家工厂。 FDA 专员罗伯特·卡利夫首次详细说明了为什么尽管早在去年9月就发现了潜在问题，但他的机构仍花费数月时间检查和关闭了该工厂。卡利夫在国会证词中列出了一系列导致 FDA 反应缓慢的困难事件，包括雅培营养公司的工厂爆发 COVID-19 疫情，以及由于在邮件中丢失而没有到达 FDA 领导层的举报人投诉等。根据卡利夫的证词， FDA 计划于去年12月30号开始检查雅培公司的斯特吉斯工厂，但雅培警告说其大约十多名员工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并要求推迟检查，因此 FDA 直到1月31号才开始检查。在工厂的多个部分检测到一种罕见但危险的细菌阳性样本后， FDA 关闭了该设施。雅培于2月17号宣布大规模召回其配方奶粉。 FDA 和总统拜登面临越来越大的民意压力，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更早地进行干预来阻止婴儿配方奶粉的供应危机。考虑到雅培的工厂供应大约六分之一的美国配方奶粉，卡利夫还面临着他的机构为什么没有预料到短缺的问题。据卡利夫称，直到2月11号，也就是雅培召回产品的前几天， FDA 才就潜在的短缺问题与美国农业部联系。卡利夫表示， FDA 已要求新的权威机构、资金和工作人员跟踪，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供应链信息，但尚未从国会收到这些信息。雅培副总裁克里斯托弗·卡拉马里周三晚些时候向委员会介绍，其公司将投资于额外的产能和供应链保障措施。根据卡拉马里准备好的讲稿，雅培下个月重新开始生产后，将能够生产比召回前更多的配方奶粉。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针对中资企业文泰科技全资拥有的荷兰安氏半导体计划收购英国最大的微芯片制造商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的提议，英国政府25号决定下令展开国安调查，并强调英国虽然欢迎海外投资，但不能威胁到英国的国家安全。请听报道。
英国商务大臣关浩庭周三下令，将对中资企业文泰科技收购英国最大微芯片制造厂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一案展开国安调查。关浩庭表示，该交易将根据今年年初推出的新国家安全和投资法进行审议。根据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英国政府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在涉及国家安全、媒体多元、金融系统稳定和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阻止并购交易。现在跟位于南威尔士的纽波特晶圆制造厂相关的任何交易都特别敏感，因为该公司与英国政府签订了多项合同，包括与国防相关的项目，而荷兰安氏半导体正在寻求以6300万英镑的交易收购纽波特晶圆制造厂。虽然安氏半导体总部位于荷兰，但却是中共部分支持的文泰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商务大臣关浩庭在推特上写道，我们欢迎海外投资，但不能威胁到英国的国家安全。英国商务部目前有30个工作日做出决定，可以选择将时间延长45个工作日，然后他可以阻止交易，要求补救或允许交易继续进行。另据安氏半导体一名发言人说，我们已获悉大臣的决定，我们欢迎有机会参与并参与有关我们在英国活动和投资计划的知情辩论。包括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达特在内的国会议员已经表达了他们对这笔交易的担忧。 他们认为此次收购将能使中共获得尖端的英国半导体设计技术。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